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杨谦。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日光底下无新事。的确，假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依然是充满着罪恶败坏和苦难。在这样的末后光景中，上帝他仍然按照他的心意来实行拯救。我们都知道耶利米是蒙召的先知，他看见了神的异象，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向以色列民警示苦难的来临，他呼吁人远离罪恶，要悔改。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沈灵峰牧师会向大家介绍耶利米先知的生命故事以及先知经历的现实意义。他呼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起来做时代的先知，去传讲神的福音，活出神的话，行出神的话，为主多救一些灵魂。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讲的这堂信息呢，叫做乱世之下的先知。那么我要讲的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的生命的故事。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跟耶利米先知所处的时代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都堪称乱世。耶利米先知那个时候他面对着什么？他面对着几件很明显的这个世代的问题。第一就是罪恶，以色列人那么多的苦难，强敌压境，国破家亡啊，他们面对着那么多的黑暗的时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他们离弃了神的真道，他们没有敬拜独一的神，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行一切的恶事，所以这个才是以色列人那个国破家亡的苦境核心的原因，因为他们犯了大罪得罪了神，他们背弃了神，行一切他们自己心里所愿的，却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是一个同样的问题。今天的时代，你会看到整个世界的背道，整个世界都离弃神，哪怕是那些曾经差派宣教士，曾经都是基督徒，曾经那么敬畏神的国度，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国民不再相信神，不再去教会，政府制定的法令许许多多都是违背神的，都是得罪神的，都是完全不合圣经真理的。你会发现西人的教会越来越荒凉，慢慢慢慢的没有人了，卖掉了。你看整个的世代，我们每天都听到各种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那种败坏的事情，让人瞠目结舌。你知道加拿大不光是世界上最早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它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毒品非罪化的国家， BC 省，最近的 BC 省毒品非罪化，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国家。平常弟兄姊妹所看到的，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加拿大，是美国，是欧洲啊，包括战争，其实背后都是罪恶，人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时代跟耶利米的时代一样，都是一个罪恶败坏的时代。而那个时代跟今天的时代同样也是苦难的时代。耶利米的那个时代，国破家亡，血流成河，被杀了多少的人呢？人民被掳被杀，国家被毁灭。今天的这个时代，你看同样有战争，同样有杀戮，而且这个瘟疫 疫情夺去几千万人的生命，同样的都是乱世。可是在这样的乱世的底下，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有人能够兴起来，给乱世当中的人指一条生路，告诉他们灾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告诉他们人的盼望何在，告诉他们人要从哪里得医治，人要从哪里得拯救。而做这件事情的人被称作是先知，时代的先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先知这个词是有误解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把 prophet 翻译做了先知。先知这个词咱们中文里的意思很简单，对不对？比别人先知道，那叫先知。所以我们很多中国人都错误地理解了先知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以为先知就是预言未来的人，其实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准确的。先知这个词的意思是 God's messenger， 上帝的信使，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先知最主要的工作，他是原原本本把上帝的话告诉老百姓，他要站在神与人中间做上帝话语的那个出口。当然上帝的话语讲到过去，他就要讲过去神的恩典，提醒人不要忘恩负义。上帝的话如果讲现在，他就要提醒老百姓，你现在要如何的省察自己，如何的悔改，如何的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当然如果上帝的话讲到未来，那么他就要讲到未来啊，这个以色列民啊，或者未来百姓啊，要面对的啊，他们所要啊行的路啊，他们会遇见什么啊，那个才是我们所讲到的预知未来的意思。所以根本上来讲，先知绝不单单只是一个预言未来的人，先知其实是一群忠忠实实传讲神话语的人，上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样的传讲给这个时代，给老百姓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为什么？你看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书当中有一句话反复的重复，叫什么？叫做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些先知在这里领受了神的话，耶和华这样讲了，然后他再把这句话一模一样原样的讲给老百姓，说你看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耶和华如此说，神把这个话托付给了我，所以现在我忠忠实实的来告诉你们，这是神的话。但是我问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还需不需要每天支棱着耳朵，耶和华你有什么话对这个世代讲？不再需要了。为什么？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祷告当中不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所有神的话语都在哪里啊？你手里的这本圣经里了，对不对？上帝的话语已经写下来了，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备了，而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把这一本的圣经，把上帝的启示告诉这个世代受苦的人，这就是先知所该做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像耶利米这样做一个忠实的勇敢的至死不悔的时代先知，无论人怎么逼迫，无论人怎么苦害，无论人怎么样的抵挡神，我一字不差的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让我去哪里说我就去哪里说，上帝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才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我们这群基督徒所应该持守的使命。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成为一个好像耶利米这样的时代的先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恭敬的等候在你面前，求主对我们这群蒙恩的人说话，让我们领受你的话，将你的话记在心中，更得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你的话，行出你的话，传讲你的话。我们等候你，求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啊，是耶利米先知蒙召的一段圣经，上帝是怎么样的来召耶利米来做一个先知。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时代的先知，一个蒙召出来传讲神话语的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其实需要最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什么呢？要看见神的意象。你先要看见一些东西。什么叫做意象？意象就是不是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实实在在的你周围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乃是从神的眼睛看到神眼中或者神希望你看到的东西。所以意象里面代表着神的启示，代表着神的心意，代表着这个世界的走向，代表着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但是它不是出于人的，它是出于神的，那是神的启示，是神特别让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而且上帝让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生命那个侍奉的前进的方向。好像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上帝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给他看到了两个异象，对不对弟兄姊妹？第一个异象就是一口烧开的锅自北而擎，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有那个外敌的入侵要来毁灭他们。他还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异象啊，就是那个一根杏树枝。当然这个地方要特别解释一下哈，你看这里很特别，上帝让耶利米看见了一根杏树枝，然后说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我们中文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一根杏树枝，然后上帝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原文里面呢，上帝跟耶利米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啊。在原文里面，杏树枝的希伯来文是 shaki， 留意保守的希伯来文是 shaka， 所以上帝在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你看见了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了杏树枝。上帝说对，这是 shaki， 你记住，我会 shaka my word， 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所以它是一个谐音字，而且杏树枝这个原文 shaki 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警醒的意思。所以上帝其实是借着这个意象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小心，你要警醒，但是你不要怕，因为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我借着你所讲的话都会成就，都会成为真实。所以这就是耶利米所看到的意象。而这两个意象代表着耶利米一生服侍的那个核心，对不对？耶利米一生服侍的核心就是他要传讲上帝的话，而他所讲的话最后全部应验，因为上帝留意保守。而在他一生所传讲的信息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就是苦难要来了，异国异族的入侵要来了，杀戮要来了，掳掠要来了，我们快快的悔改，就是那口锅自北而起。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生的服侍，上帝很清楚地告诉耶利米，借着这个异象告诉他，你一生的服侍是怎么样的，你要传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又看见了什么呢？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其实所有的这些媒体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都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世界。今天我们人其实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媒体所控制所引导的，无论你意识到或者是没意识到，你每天所选择看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内容，你每天所选择看的 YouTube， 你每天所看的东西，我告诉你都是被筛选了专门针对你的，因为你已经被大数据分析了。他推给你的东西跟推给我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他根据你的不同喜好推给你不同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又不断地加深了你的那种认知。可能你本来不偏执，但是你看了那么多他推给你的信息以后，你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偏执，会走入极端很容易。其实我们无形当中都在被媒体所控制，媒体控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那个媒体背后的人所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相信那个媒体背后的人希望我们相信的东西。我自己是做媒体的，我自己在上帝面前领受的负担就是借着媒体，借着传媒 来传讲神的话，来传福音。所以我对于媒体啊是有一点发言权的。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公正的客观的媒体，几乎找不到。每一种的媒体都有倾向性，所以他选择报告什么东西给你看，他选择从什么角度来讲这件事情，是由他的立场决定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屁股决定脑子。他是先有一个立场，然后这个立场决定了他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报告这件事情。比如说俄乌战争，他是先有立场才决定了他是怎么报道这件事情的。我们也是有立场，当然我们的立场是基督信仰的立场，是圣经的立场。所以同样，如果讲俄乌战争，我们绝对不会说什么谁对谁错呀，我们要打什么打败这个打败那个。我们所讲的一定是罪恶的时代，人需要悔改，受苦的人需要怜悯，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活出爱心。我们一定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个。所以我们去讲这个事情，也是由我们的福音机构的立场所决定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么多的媒体，我们早晨一起来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信息，我告诉你，全部都是那些媒体背后的拥有者，他们在给你们洗脑，在带领你们，让你们从他的眼睛看世界，从他的立场来理解这个世界，相信他所推给你的观点。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时代的媒体，不要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相信的，毫无怀疑相信的，只有神自己，只有这一本圣经。但是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一切的灾难、苦难、战争、地震、洪水、饥荒，都是耶稣基督回来以先的预兆。而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回来以先，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广传福音。因为这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传遍这个全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回来了。所以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回来最好的就是传福音，就是带更多的人归主，我们可以将来和这些人一起被提到天上，与主同享羔羊的婚宴。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要忍耐，我们更要得胜。弟兄姊妹，你们应该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多一点看启示录。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少看启示录，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看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时代会发生什么。启示录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你不要说启示录你看不懂，启示录所告诉我们那个核心的思想非常的简单，记住两个词，一个叫忍耐，一个叫得胜。这两个词在启示录当中反复的重复，无论他说讲到多少的灾难，发生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红马白马黑马灰马，无论讲到什么，最后神都告诉我们说，第一你要忍耐，就是在苦难在这个末后的这些光景当中你要忍耐，但是你不光要忍耐，你更要得胜。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忍耐就是我们在苦难的重压之下，我忍耐忍耐，我凭着信心等候，凭着盼望等候主来救我。主说，对，你要忍耐，可是你还不光要忍耐，你更要得胜。魔鬼想让我们害怕，但是你要靠主刚强。这个世界想封住我们基督徒的嘴巴，但是你一定要勇敢地传讲神的话，这叫做得胜。撒旦要把那些人的灵魂带到地狱里去，可是你要把那些灵魂从撒旦的手里抢回来，那叫做得胜。今天世界在侵蚀着主的教会，那些世俗的思想都进入到了基督徒当中，但是我们却要分别为圣，持守主道，这叫做得胜。得胜是把苦难、罪恶、败坏踩在我们的脚下，向主夸胜，向世界夸胜，向魔鬼夸胜，靠着主来夸胜，这叫做得胜。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经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疫情也好，战争也好，饥荒也好，洪水、地震、 这个飞机的失事，这么多的灾难，不要被世界的声音牵引诱惑，不要被鬼魔的道理侵蚀我们的心，而是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要看见神让我们看见的东西，你要听见神对我们说的话，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就好像刚刚我为我们的孩子们所祝福的，我用的是诗篇第一篇，喜爱耶和华话语的人，他昼夜思想，他就像什么一样，他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你一棵树，你吸收的都是清凉的溪水，那个有营养的水，你自然很健康。可是一棵树要种在那个化工厂排出来的废水里头，你想想你能活得了不？你能结得出果子吗？结不出来，对不对？我记得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包括我师母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曾经被一些异象成为我们多年的生命的那个激励和力量。当年你们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那时候好红的好出名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可能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可能上帝借着那部电影对我的师母说话。我师母看完那部电影以后，她晚上做了一个异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她梦见她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当然我不在，那时候她不认识我。她梦见她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结果船沉了，哎，她在那个救生艇上，但是那个救生船还有空位，那个海里边好多的人在那呼救，可是船上的人却不肯回去救那些人，他们划着船往外跑，他就在船上着急地说，我们船上还有空位啊，我们不能走啊，我们要去救那些海里的人，可是船上的人不肯，他们划着船走，走到后来他们才觉得于心不忍，然后又把船划回来，可是划回来的时候，他看到海里面一个活人都没有，全都死了，他一下子就醒过来。神借着这个异梦对他说，你要去救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因为留给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要去救他们，做一个传道人去传道。后来我们两个人结婚，我们两个人一起同心的服侍，我们那个教会是原来是三堂，国语粤语英语，后来人数越来越多，那么就这个地方不够用了，就买了一个新堂，买了一个新堂以后呢，就搬家的时候是粤语堂和英文堂搬家到了新的教堂，就把原来的那个旧教堂呢留给了国语堂，那个国语堂就独立了，所以后来那个就没有国语施工，只有英语和粤语施工。结果后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被他们教会的牧师和执事就看中了啊，结果他们就跟神学院要了我，那么就我就跟我的师母去到那间教会，要执一个新的国语施工，一个国语堂，跟你们是不是很像啊？跟你们的经历，对。所以那个时候是我跟我的师母就在那个教会来开始一个新的国语施工。开始的时候也是戴着耳机听翻译啊，粤语堂国语堂在一起，我们是听翻译的。大概听了一年以后啊，2007年开始国语施工听翻译，2008年的5月4号，我们开始第一堂独立的国语崇拜。第一堂国语崇拜，我还记得有176个人聚会，很兴旺。很多，当然很多是粤语堂啊，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来支持我们，来鼓励我们。很多的人坐了满满的人，来，我们特别兴奋，特别的感恩。但是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2008年的5月份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一个礼拜之后，发生了汶川大地震，2008年汶川的大地震，我们刚刚独立崇拜一个礼拜之后，汶川地震了。哎呀，我们就看着那个新闻呐、那个我们的同胞死了7-8万呐、那么多的同胞被压在那个废墟下面求救啊，哭喊呐、我们看到那个武警战士，那个解放军因为救不了废墟下的人，跑到外面去哭的，哎呀，我们难过极了，太痛苦了。我们就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我们求神说，神啊，救救我们的同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上帝又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异象。上帝对我们说，你以为只有四川，只有汶川那个地方是一片废墟吗？上帝说，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废墟，所有不认识我的人都是在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 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不去救他们呢？留给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当时是说黄金救援72小时吗？上帝也对我们说，留给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你们要去救那些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立志，说我们一生要做一个抢救灵魂的人，我们要为主摆上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多救一些人，带更多的人到主那里去。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师母，我们两个人就是一直传福音、牧养教会，我们也在机构里面服侍，直到今天为止。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意象，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意象，你可以说它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路、一生的服侍。无论是泰坦尼克号还是汶川的地震，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跟我们传递了同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这群基督徒若是不去救那些濒临死亡失丧的灵魂，他们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他们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一幅的意象也成为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共同看见的意象。不要再去纠结于疫苗该打不该打啊，这个 trackers 该支持不支持啊，这个当然很重要，都很重要这些问题，但是不要为了这些事情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吵架、彼此攻击。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耶稣基督回来以前，能救一个人就救一个人。因为你所传的福音，你在他生命当中所摆上的一切，你改变了他生命的归处。
万水千山。